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灵魂永生的第513节啊，我们上个礼拜是讨论到513节的中间的部分，这一节可能今天就可以结束掉哈。这是说呢，通常我们并没有了解到我们在每一刻我们都在创造我们的肉体。各位，我们的肉体是心念的创造物，肉体是短暂的，肉体是我们的内心对外面投射的结果，也就是我们不断在改变它，不断的在创造它。肉体是我们的创造物，我们的肉体呢，它是像个画图纸一样，我们随时在哪一张图来画它，我们每天画一张我们自己的肉体，就有点像卡通影片那样，你每一个动作呢都把它画在一张纸上，所以连续看的话，那就是一个动态的动画故事。那因为今天这一个主题谈的就是意识创造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像孙悟空一样，我们不断的用变数，好，我们的变化的技术，72变的技术，或者是更少的变化的技术，或更多的变化技术，我们每天都在填自己的肉体形式。肉体根本不是我们，因为它是短暂的。我们今天的肉体形式呢，是我们内在把我们想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嘛，把它组成一个类似像粒子的东西放在物质世界上，可是呢基本上我们是波不是粒子，所以所创造出来的粒子呢，它其实是波所创造的，好，波粒二重性嘛，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其实我们每一刻都在创造我们的肉体，或者是这样讲，好，我们生生世世都用我们的心念创造我们的肉体形式。假如我们知道，哦，原来肉体是我们的念头想要去体验所创造的，只要你的念头不在你的肉体上的话，那你就死了。那如果说你有投射新的念头的话，那么就有一个新的人生或新的梦境或新的心念形象，好，会产生出来。所以我们的肉体是我对我自己是什么的那个概念那个想法的一个直接结果，而且呢随着你自己的思想不断在变动的步调，而有非常重要的化学电磁方面的改变。换言之，就是我们内心有什么概念，然后呢我们的概念会产生化学跟电磁的改变，而化学跟电磁的改变呢，它会不断的在物质世界当中呢去创造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肉体。感觉上呢是好像都一直是联系着，我就是我嘛，我五岁的时候也是我，我五十岁的时候也是我，哈，可是事实上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概念呢不断变成化学跟电磁，然后呢在物质实相去变成我们的肉体形式。那对赛斯来讲话，哈，赛斯他跟我们不同的点是什么，他们能够用内在感官，他们能够有意识的创造，所以他们知道他在用他的心念直接的转化成肉体形式。好，那或者是如果他们没有肉体形式的话，他们用他们的意识在他们的层面当中去化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所以赛斯说呢，我们早就认知的形象依赖着意识，我们只不过是全盘都能够改变我们的形象而已。好，所以对神来讲，或者是对孙悟空来讲，他跟我们不同的是他可以全盘的去改变他们的形象，不一定是某一种人啊。各位，如果你看超人七号的话，你就常常看到超人老七常常变成小孩啦，变成女人啦，变成任何形式的人。那塞普路斯啊，那个赛斯啊，也是一样哈，他也是不断的用各种形式来变化，他可以变成女人，可以变成各种形式的人哈，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去变化他们的 内心里面的概念可以直接变化成一个结果。好，那我们因为走在一个线上，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去操作这个心念创造实相，念头直接化为物质的这个步骤，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的自由变化。那假设说你能够完完全全像他那样去操作他的形象的话，你就不会在乎你的身体状况是怎样。好，你知道啊，比如说现在老了，那老了只是生命线在往另外一端走的时候，他在提醒你，好像我们的手机电池一样，在提醒我们说啊，电池还有 20% 哦，电池还有 10% 哦，你快没电哦。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了哈，只是我们的电池啊，我们的生命能量在物质世界当中呢，我们在玩这个角色的时候，当我们显定这个角色，就像我们买了一个新手机，刚开始的话呢，电池力是100%哈，完全充电的时候是100%，那你使用的时候呢，在各种情况之下呢，它会慢慢消耗到你的电池。好了，当电池第20的时候呢，你的手机可能会提醒你说，哦，要充电哦，要注意哦，快没电哦，齁。那我们是用白头发啦，用皱纹啦，用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说，哎呀，你的生命能量呢继续在往下走了，你要注意哦，赶快表达哦，齁。那你当然可以充电啊，如果说你在做的事情充满着力量，充满了意识能力，充满的刚才讲的意识不断创造形式的话，那因此你的内在的能量会不断补充嘛。那有一点我是希望我在上个礼拜用数位相框 Digital Picture Frame 这个概念来讲，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曾经当过什么角色，比如说他曾经当过黑人，曾经当过教皇，或曾经当过香料商人，只要他曾经经验过的那个角色，就等于呢，他在任何时候他想要变化，他都有一个基础可以变化。有一点像你在翻相簿一样了，假如说你今天有5岁的时候的照片，有20岁的时候的照片，有50岁的时候的照片，有结婚20-30岁那个时候的快乐的照片，你在任何时候你只要翻到那个照片，那个照片就能够呈现出当时你的心境，你的心态，你的当时的内心的概念，你投射出来的你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拿来在我们现在的身体上来使用，我们只能用照片来看。可是呢，对赛斯他们那个没有身体形式的人，他们把心念创造实相，意念变成形式的这个概念玩到很熟悉的人呢，他就没有需要 follow 一个线性的规则，就是他随时可以变成5岁的自己，可以随时变成20岁的自己，可以随时变成50岁的自己，就有一点像我刚提到的那个数位相框一样，你把相片全部放到你的相框里面，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变出那个自己出来给你嘛。我们现在照我们的照片，你几岁就是几岁，你拍出来的照片就是那个照片嘛。可是对像赛斯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他们完完全全知道形式没有办法是永远的，但是意识却可以永远都存在。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那么就有点像说，所以他们可以变化成各种形式的人，那我们经过生生世的转世，一世一世的转世，各个角度各个人格的不断转换，那么这些人格这些形象不是都印在我们的内心吗？我们任何的一生一世的经验，就好像我们把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形象直接的输入到我们的整体人格的数位相框里面，你可以变化，比如说啊，我是香料商人的那一世，然后一个 picture 就出来，哦，我走在大街上哈，我在操作着卖着香料之类的，然后呢，另外一刻你立刻可以转化到当教皇的那一世，然后呢，又另外一刻立刻又转成当 十几个孩子的乞丐婆，好，他可以转来又转去，因为他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嘛。对他来讲的话，就好像一切都像是你拍在照片里面放在数位相框里面的自己。我们的整体的话，我们整体的自己就好像那个数位相框，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呢，就好像我们去经历的每一个梦境，每一个转世的自己。所以这些经验、这些知识、这些感觉呢，它都永远会印记在我们的内在里头，而且在我们的内在的心灵库藏当中，它可以不断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排列、重新的变化。好，所以越多的转世自己或越多的人生经验的话，那各位不就越丰富吗？不就越可以变化吗？所以为什么人需要有那么多的转世的自己？我们总希望说，哎呀，我们赶快离开人世间，然后不要在这里轮回的。但问题是，你的数位相框里面的照片量够吗？你玩够了吗？你觉得你可以用这些相片来操作你自己的整体自己是够了吗？好，你看，如果说我今天有五个转世自己的话，那么我的数位相框里面就可以做成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有这么多的组合。如果我有十次的转世自己的话，那么我的数位相框里面就有好几百万个不同人生的排列跟组合方式，会变成我个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宝库，好，相框的宝库。那任何时候你想改成另外一个形式的人，你就可以立刻改啊。就像我们现在常常在照片上面啊，或者是在书上面看到赛斯那个秃头啊胖胖的自己啊，那不过是他的一个形式的一部分而已嘛。他喜欢用那个形式，他就用那个形式啊。然后呢，他变成黑女人的话，他就会变成黑女人啊。好，总而言之，如果他没有经验过，他就比较难变化，他可能要自己的想象去创造嘛。可是他如果经验过了，他可以立刻从相簿里面去换一张照片，哦，这个我要用这个，哦，啊，这个我要换那一个。有一点像，如果说你剪接你的毕业纪念册的话，是不是你把过去三年当中，哦，曾经跟大家同学在一起的所有的经过，哦，所拍出来的照片，从其中呢去直接就把它剪辑，就直接贴在你的毕业纪念册里面。那现在因为我们有手机嘛，手机有无限的记忆容量嘛，可以拍无限的照片啦。好，我说无限的意思是你拍完了可以再把它download下来啦，齁。所以因此你很多人就拍很多很多的照片嘛。那今天如果说你今天突然间想用一张照片来表示你自己的心境或情形的时候，你会在那个库场里面去找那张照片来贴，哦，这就是我。我们不是有很多脸书上的大头照吗？那些大头照有的人是用自己的某个最得意的旅行的照片，好，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用各种方式去组合它，那就是我们的心境啊。对内在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拍过或者是你不曾经验过的话，那你又怎么有你自己的数位相框呢？那在上一阶层它本来就是数位性的啊，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的经验呢，它都等于是拍成了一个数位的录影带，而这个录影带呢，在我们生生世世的这个关键当中呢，当我们想用它来当我们的大头照的时候，我们就拿来当大头照了，齁。所以这里赛斯说，它更能忠实的追随着我们内在经验的每一个极精微的变化，齁。所以赛斯是用这种方式了，齁。那这里有提到一个问题，齁，就是说我们如果只重视在物质的层面的话，我们只有知道以粒子所创造出来的实体，可是我们不知道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在谈的是一个数位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情绪电流的东西，好，这里罗提到真好像很快就脱离出来了，而真说呢，他在课堂中听到了每一个字，但是很快就忘记了。然后原来是什么呢？原来他还是在还未脱离的一种状态当中。好，那课程在11:07继续， 所以呢，赛斯提到哈，改变形象的能力是任一个意识已生既有的特性，只是熟练度跟现实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换言之，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在物质界也好，或者是在中阴层也好，或者是在更深一层的内在频率心灵的层面也好，我们每个人都在学拍影片、拍录影带、拍我们自己的录影带。我们的生生世世就是我们在拍我们的录影带，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去创造形式。好，你创造什么形式你把它拍下来。我投胎在台湾，那我拍一个我从台湾崛起到的形象出来。我现在到美国我拍的是美国生活的录影带。然后呢，我投胎到非洲，那我拍的就是黑人或黑女人。所以我们的生生世的转世自己，是我们在学习，我们用我们的意识的拍照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形象。然后呢，这种能力是所有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都存在的一种以身具有的特性。即便说是一只蚂蚁的话，它也没有真的是一只蚂蚁它是蚂蚁的意识投胎到物质界，然后呢以蚂蚁的形象出现。好，然后呢这个蚂蚁的生生世世的经验呢，会变成它的数位相框里面、数位的资料库里面的一个相片。那每一个不同的相片呢，它知道有不同的经验，所以他可以熟悉的去操作他的各种蚂蚁人生的一种故事。好，那各个层次的人呢，或者是各个层次的森林，他在拍他自己的改变形式的能力呢，只是熟练度跟实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啦。在上一层，他因为学得很好，所以他有72遍；在下一层，他只有1遍。好，那如果在下一层的往上一层，它可能有5遍或6遍。总而言之呢，它有各种变化哈。我知道孙悟空72遍嘛哈，那我相信你还有更多变化啊。那这些变化的话，是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改变形象的能力。各位，假如你了解，我们只是在操作我们改变形象的能力而已啦，只是用一生一世的时间去拍一个我们改变的形象。好，所以这里有提到一个概念嘛，他说呢既然我们体验到我们的本体并不依赖形式，明明不依赖嘛。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睡着了，我们的意识就没有在身体啊。我们昏倒了，我们意识就没有在身体啊。我们死亡了，我们的意识就没有在身体啊。那个身体就不属于我们啊，而身体的任何感觉就不属于我们啊。身体是身体，你是你啊。好，那所以呢，你看当我的念头抛演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我演出了自己的时候，是神游也好，或者是像真这样出神状态也好，那么今天在使用身体的人就不是真啊。好，刚才不是提到吗？他有听到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身体去感觉他。所以因此各位，身体不过是你创造的一个形式，我们跟身体是不相依赖的，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意识是不依赖形式的。这个是下一节一开始讲的一个内容了，我把它拿到这里来补充一下。但是各位你知道吗，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讲是重要中的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学身心灵的一个概念。我们的意识没有依赖形式，我们的意识根本跟我们的形式是无关的啦，只是我们现在是借着把意识放在形式里面，然后用这个形式去感觉我们的外在形式。那我们如果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们怕老吗？不用啊，因为你可以随时跳不同的身体啊。你要问孙悟空说你变成老鹰然后马上变成老虎老鹰不就死了吗？变成老虎以后，然后又变成猫，好，那老虎不就死了吗？各位，老虎有死吗？没有啊。好，也许老虎死了啦，可是对孙悟空来讲，他可以变各种形式啊。所以 我们并不依赖我们的形式，当我们了解我们不依赖我们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形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什么，要表达自己啊。好，今天有一个朋友说他想要上赛斯课啦，然后他说他很怕像我一样齁，万一上了赛斯课他的 YouTube 会被停掉，因为他跟别的想法会连结。我说就算停掉你也不用害怕呀，你怕什么呢？就勇敢一点嘛，停掉就停掉啦，就换另一种形式啊，不能表达总比根本没表达好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能表达跟你完全没有表达是不同的情况哦。好，因为不能表达是你内在创造你不能表达哦。好，所以我们的本体哦根本不依赖形式哦。所以呢我们自然不要怕改变它呀。对孙悟空来讲他怕改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吗？如果你是老孙的朋友，你问老孙，哎呀你变成老鹰然后你又马上变成那一棵树，那这样老鹰不是很可怜吗？老孙说你在说什么啊，我要变什么都可以啊，我随时可以变另外一种形式啊，所以各位我们随时可以再重新投胎啊，而所有的投胎，所有的转世自己，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所有你所不知道的对等的自己，好，或者是存在你的平行宇宙间的自己啦，他们各自在拍他们各自的照片，而所有拍出来的照片呢都存在我们本体意识的电子相框里面，而在电子相框里面呢它可以重新不断的在组合排列演绎归纳连结，总而言之那个变化是无穷的，然后变化到你觉得哎呀没什么可以玩的，那你再去玩别的嘛。所以赛斯来讲的话，他说我们在我们那个层面的话我们根本一点都不怕改变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形象。各位这个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因为当你了解到你的意识根本不依赖形式，形式只是你的数位相框的一个资料而已，一个影片而已的话，如果你知道这样的话，那我问各位，难道你会害怕死亡吗？难道你会害怕伴侣有问题吗？难道你会怕没有薪水工作不好吗？难道你会在乎一定要很有名很有钱吗？一定要很漂亮吗？一定要很英俊吗？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情感对外面的表达，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你履行过所有的故事，履行过你所有的项目，假如你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承担更多的去用意识创造形式的这种能力的，而因此你的创造力会更强，而且你的变化性更大。好，这就是赛斯所说的，不管你是哪个层面的森林，你是哪个层面的人啊，其实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感知跟我们的操纵所具有的能力不同而引起的。既然你感知能够越广泛，你的操纵能够越灵活的话，那么层面就不同了，它完全会在不同的层面，而且你操作的方式呢绝对是比卡在一个形象当中好，灵活太多了。所以各位，意识不依赖形式，就单单这个概念好，它可以引发出你很大的勇气，你再也不怕死亡了，因为意识不依赖形式，你再也不需要忧伤了，因为意识不依赖形式，你再也不怕没有人爱，因为意识不依赖形式，你不会再恐惧了，你不会再贪婪了，因为你恐惧什么呢？你只是用你的心念去创造现在的这个处境，你只要经验它，然后你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变成你意识相框的一个场景，就这样而已啊。好，那你贪婪干嘛呢？你为什么要在这一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当教主，然后要拥有很多钱财呢？那是因为你执着在自我嘛，你无法去改变你自己的形式啊。 当然你可以说我想创造那种状况 OK 啊，但是你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你不需要有那么强的一种换不掉的，而因为换不掉的关系所引起的好多好多的压力跟恐惧嘛，那因为压力跟恐惧才会失控啊。好，我们的恐惧必然会带来恐惧的结果嘛，不然的话你一定是很成功啊。你如果可以真正操作的话，你是操作你的感知，你根本不会贪婪嘛，你根本不会匮乏，你也根本不可能恐惧啊。更何况在下一节里面赛斯提到啊，他说我们的环境是由精致的不平衡所构成的，而容许改变尽情的活动。换言之，就是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正是我们去形成这个不平衡，这个落差。那因为落差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表现一种不同的状况。好，假如你不断的接受，假如你不怕去旅行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就可以尽情的活动，你就可以尽情的改变。那是因为我们不敢改变，我们不敢活动，所以我们能操作的部分就只有这一种。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意识形式改变成说，好，任何你来的状况我全然接受，而且我全然跟随着旅行过它，我跟随着这个场景来玩，我尽情的活跃，我尽情的表现，我尽情的表达我自己。那我容许任何的改变，当你容许任何的改变，当你进行在活动的话，你就不怕你行过任何的情景嘛。好，就好像我们现在所操作的人生的每一次转世自己的话，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我在学车，我在学步，我在写我的脚踏车，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不会操纵这一辆脚踏车，所以我可能跌跌撞撞的，可是我这一次跌撞，我下次就不跌撞了，那最后的话我可能骑脚踏车是自由自在，然后享受那个骑脚踏车的乐趣。我们现在跌跌撞撞，我们现在一直想要脱离这个写脚踏车的工作，我们一直想要到别的实相去，那是因为我们不会骑脚踏车啊。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说他容许改变，好，容许变化，容许尽情的去表达他自己，所以呢他学会了骑这个脚踏车了。我们不学脚踏车，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骑着脚踏车自由自在的行走嘛。那当你学会了脚踏车，你当然就可以尽情的活动啊，尽情的改变啊。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个学脚踏车或者是像孩子在学步的时候，他必然会跌跌撞撞嘛。所以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我们每一个角色的学习，我们换各种不同的角色，其实就是在学那个不平衡所构成的改变。而这个不平衡所构成的改变，最后的结果会变成尽情的自由的改变跟活动。还是那一句话，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每一个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学步，每一个我们所经过的旅程，其实就是好像我们在操纵我们整体自己的脚踏车一样。好，那所以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一生那一世，我们现在的这一刻，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尽可能的去把它表达出来，尽可能去操作跟感知它。那如果说你要去操作你的人生，去感知你的人生的话，那么你必然是要怎样？要回到你自己的本位，要认识你是一个人，你是不可能依赖任何人，你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本色，因此你才能够学到你自己的脚踏车啊，你才能够操作你自己的意识，创造形式啊。如果你的人生是你的学脚踏车的一种方式的话，而你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本色，不愿意去用你的所具有的天分天赋或你的基本能力去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存在，而不依赖别人的话，那么你永远也学不到脚踏车的能力啊。所以因此我先放一段录音给大家当参考。今天我就当 DJ 那我先放第一段的录音。 这一段是道瑞对话的第187节，主要谈的就是人必须要独立，必须要自我负责，好，你无法去依赖别人。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这段非常短的录音。
女人们开始意识到她们必须独立，不能再为自己的存在去依赖别人了。她们开始知道她们是谁，而不是让别人来告诉她们。换句话说，人们总是喜欢告诉其他人，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以前的女性一直被压抑，比如以前只有少数的女医生，因为女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教育，这是一个被男性控制的领域。然而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医生，男性专属的领域已经被打破了。女人们说，男人有头脑，我们也有头脑，为什么女性就不能和男性一样去使用自己的头脑呢？如果一个男人想成为电工，他就能成为电工。可为什么有的社会却说，你无法成为电工，因为你是一个女人，女人就得待在家里抚养孩子，打扫房子与做饭。于是女人开始抗议，我也有头脑，若我想成为电工，我也可以。所以你们现在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工了，这就是带来的改变。女人们开始成为她们自己，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成为你所是，而不是成为别人所说的你。对女人来讲，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她们不再遵照别人所说，你需要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或你是这个，或不是那个。这就是其他人为女人贴上的标签。于是女人们开始说，那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这就是现在开始发生的巨大改变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的医生、律师，甚至欧洲的交响乐团中也出现了女性。要知道，以前的交响乐团是不会雇佣女性的。你看，那儿还有很多人希望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但这场游戏的名字是你做你自己的事，同时尊重其他个体，允许他们去做他们自己的事。尊重是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允许中你就能够尊重。
各位，既然我们的意识创造形式，那既然形式创造出来，我们当然是要自我负责，当然是要独立啊。我们想用我们的形式好来写频率的改变，我们要容许自己改变，我们要尽情的活动，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要使用自己的意识来表达自己，不然的话你干嘛有这样的形式呢？你又不是那个形式啊，那你也不存在这个人世间啊。你是意识利用你的身体在体验的，那我们在怕什么呢？我刚刚提过了，如果说你今天真的了解到是我们的意识在创造形式，而我们的本体是根本不依赖形式的话，那么任何的改变都没关系啊，好，任何的情况都 OK 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去了解了。然后赛斯在这里说，在你自己的系统内，当你观察深入我们自己的深入历史也好，或者是外面的生物也好，在它的演化史中所经过的形象的改变，你看蝴蝶是从毛毛虫变的，然后又变蛹，对吗？好，那蝌蚪跟后来的青蛙，那是完全的不一样嘛。所以那个形式的改变是非常的大。像我们的话，我们是从一个受精卵 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可能要显微镜才看得到的一颗受精卵。然后呢，我们经过童年，经过年轻时期，经过老年，好，每一个阶段差别是真的很大。小孩子就是小孩子的声音，小孩子的样子，好，那年轻的时候呢，哎，你的喉结出来了，你的状况不一样。到老年的时候，皮肤啦，开始变化啦，头发变白啦。最近有很多人在使用一种软体嘛，它是把你现在的照片往以后投射，比如说假如说你现在15岁，那5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9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据说不是差太远啦，齁，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啦，齁，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说，哎呀，某个明星啦，齁，他以前是多么的甜美啊，靓丽啊，可爱啊，可是后来呢，变成根本不认识，可能又老又丑，齁，我今天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明星啦，齁，他以前是非常非常红嘛，齁，那后来呢，他感情也不顺利啦，后来得癌症，后来就死在自己遗所，自己发臭了，都没有人知道他死了，齁，最后才被发现，齁，那我们都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但是各位，我们都不断的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人生里程的各种形式形态啊，好，如果说我们从一颗受精卵，然后不断变化不断变化，它自己知道怎么去长手出来，怎么去长脚出来，怎么长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屁股，都可以自己长出来的话，那么显然是意识在创造形式啊。那经过这种形式的改变，我们可以单单观察我们自己的生物过程，生物的演化，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确是在创造我们的形式的，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改变以一种慢动作影片的方式呈现出来，齁。那因此对赛斯来讲，他说我们也同时可以采取好几种形象啊，通常你们不知道，齁，但你们也能够这样做的。我们虽然是不知道了，可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他这里举个例子了，他说你的肉体如果躺在床上睡着了不动了，可是你的意识却以梦中的形象神游到相当远的地方，相当遥远的其他地方。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一睡觉就看到日本鬼。我说不是吧，是你一睡觉就跑到日本去了，然后你的旁边都是日本人。我说你看起来他们像鬼吗？他说不像，是像真的人，只是我怎么会立刻到日本呢？是因为你一睡着以后，你的形象就立刻神游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快了，像我一个朋友叫 Vincent， 他说呢，他怎么一睡觉就看到一个黑人啊，然后呢过了很多天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们那栋楼的楼上，是住了一个黑人，所以他其实是跑到人家家里去的，他一睡觉就跑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的肉体形象呢，我们睡着以后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梦之中旅行出去了，或者是灵体出游了。那虽然是灵体出游，可是你的形象，你自己看的形象是一样的，那别人看你也是一样的啊。我记得舒华金斯的书，或者是真自己的书也常常在写，他说呢，他们有时候睡着以后，然后呢一个一个把同学叫醒，到其他的层面开读书会。所以各位，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啦，那他说呢，他跑到我家来，然后呢他说他看到我太太跟那个孩子，好，那前几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把我家的照片贴上去，然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说，我看到的就是那个戴帽子的跟那个小朋友，好，他当然不知道那是我老婆啦，他也不知道那个是我的小孙女，可是他们两个是哼哈二将，就是交梦不离的，如果看到小朋友的话一定是看到我老婆，看到我老婆的话一定会看到小朋友，那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的，他说他也是旅行到我家，然后说我家像个小学啊，在小学旁边之类的， 那种描述的方式哦，其实都很像真正的实境。换言之，就是你虽然没有来，你要坐15个钟头、16个钟头的飞机才能到美国来，而且每小时要飞900英里吧，好，900公里还是900英里，好，这样的速度，好，6000多迈啦，6700多迈才可以越过太平洋到西岸的洛杉矶来。可是呢，你一瞬间，你一做梦就立刻跑过来的，而且如果我在梦中看到你的话，那个形象都还是原来的形象。所以很显然的是意识创造形式嘛。我这里赛斯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采取各种形象，而且他们也随时在这样做。他说不是我可以而已，你们也可以嘛。所以我刚才提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的感知跟操纵而已啊。我们学的更多的转世自己，或学着更多的人生，而在从这个更多的人生当中，我们学会了感知，学会了操纵，学会了接受，学会了不怕的旅行过以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改变跟尽情的活动啊。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各位，我们为什么需要生生世世的转世？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麻烦？不是你在找麻烦啊，而事实上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身体，我们害怕我们的情绪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说你今天不害怕，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跑到很多地方去，你不会太害怕的啦。赛斯说呢，在同时你可以创造你自己一模一样的思维形象，佛教当中叫做念相啦，那这里是 short form， short form 也就是念相的意思啦。那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多有关你念相的描述，比如说这个人还没有到，可是接他的人既然接到这个人的念相，然后就走了，真正这个人来的时候反而没有人接。我相信这种故事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只是有人写跟有人别写而已啦。我们既然有念相，包括约克海边真跟罗的念相也一样可以在舞厅里面，好，一样可以跟他们见面，所以我们甚至是可以创造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思想念相，怎么会不行啊？我们都在创造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可是如果你知道你原来不断的在创造你自己的念相，而且念相跟你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具有同样的思维。按照赛斯书的说法，如果你萎缩掉了，而念相那个念相的强度加强了以后，甚至他就取代你的啦，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性场一样。所以假如是这样的话，还是那句话，我们所拍的、所经验的、所得到的各个形式的自己，你现在假如说你现在65岁好了，你有没有3岁的自己？有没有3岁的照片？有没有15岁的照片？有没有恋爱时期的照片？有没有生孩子的照片？有没有念完大学得意的照片？有没有事业成功的照片？都有嘛？那些难道忘记了吗？那些也许拍的相片在你的相框里面，但是它更是拍在你的心田里面，更是拍在你的内在自己的整个电子相框里面。所以那个每个 moment， 每个强度的自己，强度情感的自己都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啊。可是当你学会了去组合它，当你不再害怕它的时候，你就学会了更多的操纵跟更多的感知方式，所以因此你就圆满了，你就跟赛斯一样可以操作更多的东西啊。所以这里赛斯提到你可以出现在一个朋友的房子里面，而你却完全不曾知觉到，你朋友也可以看到你，你也可以看到你的朋友。这个你要看赛斯早期课大概2-3册的时候提到建构一跟建构二的概念啦。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他即便是已经刚刚过世的时候，会建构二的方式跟你见面，或建构一的方式跟你见面，看用什么方式了。所以因此呢，关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能创造形象是根本没有限制的。我觉得呢，各位你如果去深深的去思考这个点的话，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那 对赛事来讲，他说呢，实际来讲哦，我们在这个方面比你们进步的很多。而当我们在创造这些形象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知道的。好，在上一节课我们就提到了，他们跟我们的不同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会创造形象，而且有意识的创造形象，而且他们不只是以我们现在的外在感官在知道所有创造的过程，而且他是用内在感官，所以他能够看到一个整体的状态，他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他可以移上移下，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当然不害怕任何东西啊。对每一个有深度情感的自己的创造物，好，假如说他在他的意识当中创造一生一世，好，就好像我们在梦中创造一生一世，我们一醒过来，我们就知道，哦，我在做梦，然后那个梦境的体验有没有很深刻？有啊，啊，你害怕吗？不害怕啊，你不怕啦。在那个时候，诶，欠人家钱，醒过来说，哦，我知道了，好。那在那个时候，像前两天有个朋友说，哎，我儿子死了，那怎么办呢？好，是你醒过来知道说，哦，不怕了，原来那是一种经验。好，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形式，每一个转世，其实都是我们类似一个梦境一样嘛。赛斯提过，我们的转世就是一个梦境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解会真正让你完全的跳开来，缠脱出去。我们知道，我们不断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像，毛毛虫哦，变成蝴蝶一样，在不断的创造新的形象。好，这里提到说，我跟其他同样挑战的人，能够面对同样的挑战的人，就是同样能力的人啊。好像说，你今天玩 game 的话哦，我们同样水准的人，好，在同一个层次当中，我们在那个层次，我们创造一个频率，好，我们上个星期提到，就好像电台一样啊，啊，现在是1300啊，那我现在创造另一个波频叫做1500，那这15000的人呢，所有同样形式的人，同样面对同样挑战的人，我们全部集合在这里，这个层次的人可能是全部都是老师了，他在下一节提到了哈，就有点像道瑞一样哈，道瑞他那个层次的人。都面临同样的挑战，都当老师，假设这样讲，因为赛斯就是老师嘛，并且同样有前盘发展模式的人，这里人就是用挂号，不是人啦，他们是一种能量人格，共同用我现在这个领域，而这些人有些他是认识的，有些他是不认识的，但是他们同样以心电感应的沟通方式来沟通，但是心电感应也跟你们一样啊，是语言的基础。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他们的心电感应的一种方式了。好，他这里提到说，没有心电感应的这个基础的话，语言的象征形式哦，将是毫无意义的。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各位你去延伸一下哈，这个部分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各位，我们知道哈，假如跟你讲说吸引力法则。跟你讲秘密的话，这个世界的人，现在人通常不会觉得那个有什么不接地气啦。告诉你秘密说什么，就哎呀，你的想法呢，它会有吸引力啊，它会创造外面的实相，你通常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你会蛮同意这样的情况啦。可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吸引的意思是什么？吸引有没有一个网路？吸引有没有一个管道？如果你没有网路，你怎么吸引？就好像如果你今天不是透过 internet 这个网路的话，你今天想要知道马铃薯长什么样子，像我今天在查新闻说有一座两韩的一个建筑物被炸掉了，那我很有兴趣到底是在南韩还是北韩呢？那它是在开城，所以我就想知道开城在哪里，我只要打个开城，我就立刻，哦，原来是在北韩，我立刻知道啊。所以假如没有一个网络，你又怎么能够知道信息？假如没有一个网络，你又怎么有吸引力呢？你如果不打一个数字，是不打一个关键字的话，你又怎么去搜寻呢？像刚才我在想，我找个时间要去找马铃薯，为什么我想到马铃薯呢？是因为 我之前有一些马铃薯放久了嘛，开始发芽不敢吃了，就把它放到我们家的后院埋起来，结果哇，长了马铃薯的森林。好，那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开始在枯了，好，所以应该是成熟了。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如果成熟了可以摘下来吃吗？有没有毒性呢？好，那我当然不知道啊，可是也许我可以在网络上一找就有了，或者是我现在在跟大家提了，也许有好心人就会在网络上跟我留言，然后在 Facebook 跟我留言说，哎呀，可以吃啦，没关系啦，哎，查老师，如果你吃的你就到天上去啊，不是很好吗？那是可以吃的啊，好，那是可以到天上旅行的这个护照啊。好，假设这样的话，我开玩笑的啦，我想应该是可以吃的啊。但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你直接摘的马铃薯，花芽的马铃薯第一次是不能吃的，你要收获起来重新再种一次才可以。我不晓得这是真的还假的啦，好，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想到天上去，好，所以还不想把马铃薯当我的护照使用。各位好心人啊，如果你知道的话，或者是你做农做很久的，再麻烦告诉我吧。然后谈到心电感应啊，昨天一个朋友传一个音档给我，然后呢他在音档里面就跟我讲说呢，哎呀，之前我曾经跟你提过学身心的人呢，学到一个程度，有的时候突然间在一段时间怎么头会痛，从来没痛过，可能是脑袋的容量在扩充，或者是在灵性上开始转化了哈。其实他在提这一段，因为那是道瑞资料的一个叙述了哈。我在同一天啊，同一天的稍早，也就是在开这个音档之前，我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在想说，如果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头痛过，好，然后突然间在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一个头痛的感觉，而且又不是因为什么缘故，而且一段时间会消失的话，有可能是新能量的进入，应该是在道瑞对话的大概186、187吧，在这个阶段所提到的内容，好，就是最近所看到的内容。其实在几乎同一天呢，我就接触到这个信息，就好像上次我一个朋友跟我提到说啊，如果你受伤啊流血啊，好，是你的内在在阻止你不做某件事情，而其实呢，我就连两天好就有出意外。好，那这个意外可能有人会担心啦，我第一天根本理都不理他，第二天再来我就知道信息，所以我那一天就停播了，好，就两个月来哦，我就停播那一天嘛。然后从此以后，当我感觉到了某些感觉之后，然后再来这么多天了，就再也没有再出现过了。所以这是都是蛮奇妙的，就是你的内在是利用你的身体，如果这个身体是内在的意识所建构的，根本本体不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么用一个创造物来提醒你，这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因为信息如果传不到的话，你的敏感度还没有开花的话，他当然用身体的方式来告诉你啊，不然他用什么方式告诉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就是意识的创造物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心电感应哦，怎么会这么奇妙哦？就短短的这一个礼拜吧，好，就好几次类似这样的情况，而且巧到你简直啊，要怎么说呢？有这么巧吗？当然不是嘛，你就可以从这个当中知道，真的有一个多层次的关系啊。对方呢，我这个朋友从来也没有跟我提到这个信息，昨天跟我提这个信息，而我呢，在昨天刚好想到这个 idea， 而且我正在觉得说，哎，我了解是这个原因，在同一天我接收到同一个信息，所以这不是巧合啦，绝对不是巧合。是这里所说的心电感应的沟通，是一个心电感应的 交流的结果。好，我想要讲的部分是赛斯之前一直在提到的，他讲说你们知道的电，但是有一些电的形式你们不知道。好，那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心电感应，我觉得是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电力形式。好，各位好朋友，我可不可以用类似像科幻小说的方式，或引导各位想象的方式来思考赛斯所说的另外一种电能？好，他提到他们的世界是电信实像，可是那个电信实像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电力公司的电啦，它是一个由情感所铺设出来的一个电信网络。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粒子，好，或者是说所有的物质的现象，是物质的一切呢，包括我们的大气，包括石头，包括所有的森林，都是由情绪的电所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网络，是一个情绪网络，是一个由感情、由感受、由思想所构成的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它有频率的，那这种频率当中呢，才会有我们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嘛。这样讲好了，你有这种思考方式，所以你会吸引跟这个思想相近的人来回应你的思想，对吗？那如果他没有一个情绪反应的网络的话，你又怎么能够像我们的网络一样，透过这个网络的形式，比如说我现在 key in 一个马铃薯，所以有人会告诉我说，哎，马铃薯现在可以吃或不能吃。好，那是因为我有一个网络嘛，所以我可以把我今天上课的内容贴在网络上，然后大家可以因此可以得到这个信息，对吗？那第二个情况呢，如果没有情绪网络的话，你的情感、你的思想怎么样透过这个网络呢，去产生一个对应、吸引，或者是赛斯所说的应征的方式啊？赛斯说呢，你有什么想法啊，在上个层面当中呢，有人会应征这个职位。你今天心情不好，欠骂或欠揍，然后出去呢就被骂了啊，或者因为某件事情被揍了。好，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心念创造实相嘛。那如果心念在创造实相，如果你的情绪具有吸引力法则、对应法则，如果我们的思想具有吸引力法则，我们的情绪具有吸引力法则的话，那么一定是有一个情绪网络嘛，一定是有一个心电网络。我们的心电既然能感应的话，我们心电既然能够沟通的话，那么必然是有一个像我们这个最平常的用人类的电来做沟通的这个网络。而这个网络是我们看得见，像电我们其实我们也是看不见的。好，但是电的形式因为有很多种，所以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电呢，当富兰克林开始发明电之后呢，你看整个世界的改变，如果今天没有电的话，哪来的这些通信方式啊，哪来的这种工业的进步或其他的任何事情啊。好，连书写的部分哦，或者是照片啊、影像啊、图片啊，各种，总而言之哦，这个是五花八门哦，知识爆炸的世界是因为有了电嘛。好，那电既然有不同形式的话，是一种电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是完全在我们的情感的电网里头，我们的电网它叫做心电感应的那个部分，它是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电力，是一个电信网络，是一个情绪网络。而这个情绪网络它在大气里头，就好像鱼在水里面一样，我们是活在这个情绪的笼罩的网络里面，所以你有任何的思维方式，就等于你在你的电脑里面去打一个搜寻字一样嘛，所以才会有吸引力的法则啊，才会有跟你的想法对应的事情会吸引到你旁边来啊。就好像我刚提到，我今天突然间想到哦，头痛，某个人头痛的话，可能跟他的心灵的扩充是有关的。好，因为在道瑞上也是这样讲，而我并没有看到道瑞这个资料啊，而是在想过之后，当天接收到道瑞的资料，同时又接收到我朋友给我留言。那各位有这么巧啊？那所以我如果有这个领悟和这个想法，所以我会用我的 情感的部分啊，或我的思维，只要它开始有强度以后，它就开始变成一种吸引的作用，而这吸引力的作用呢，它自动的好像在情绪的网络当中打下了那个关键字，然后呢因此会苏醒。每个人的情绪状态，每个人的情感状态，每个人的哀哭，每个人的痛苦，每个人的欢笑，都是一个强烈的情感。所以我才说灵魂永生它是一个情感深度的叙述，它就是讲的是一个情感的深度。为什么呢？因为情感深度就是一个情感网络当中最能够表现，最能表达，或者是在创造形式，或者在操纵形式，或者在斜着我们的斜步车的这种方式，而不断的写我们的深度情感，我们会发现我们能够掌握它，我们不会害怕它，而且我们能够自由的任它来，它去，任它去，它来，好，自它来，根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旅行过那个情感状态而已。如果你多看几次赛斯书，从第一册看到第九册，从灵魂永生看到健康之道，你就会发现我说的可能是对的。好，我说的可能是对的。那么如果我说的可能是对的话，不是你今天做了多少善事多少好事所以你往上提了一个国位，不是。好，不是，也不是说你今天多有能力或多怎么样，所以做了多少功德所以你怎样，不是。而是呢，我们在操纵我们的情绪网络，而我们熟知的那个情绪网络的操纵方式，今天不是要去解决你的情绪的痛苦啦、悲伤啦、恐惧啦、害怕，因为全部那些都是能量，全部那些都是创造力，根本你不需要去处理那个部分，而是要去掌握它，去操作它，然后知道它来自它来，而从这个过程当中你了解你怎么去把握，好，怎么去把握这个情绪本身是一种能量，而这个能量在物质界来讲的话，它是具有那种吸引的、缩形的、吸引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的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整个人世间，好，每一个人之间，它的联系方式、它的吸引方式、它的连结方式，它就是一个情绪网络的连结，它是个心电感应的连结，你就知道为什么有心电感应了，为什么有直觉力了，为什么有其他的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这些通。好，因为我们完全处在一个情绪网络里头。各位，当你了解到你处在情绪网络里头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在写说我怎么样移除我的恐惧，好，我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现状，那其实你要改变的是你的情绪状态，你要把你的情绪状态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我刚讲改变不是一个适当的名词啦，就好像说我今天发现我开车啦，然后我把引擎打开啦，然后车子在 idle 的时候呢，蹦蹦蹦蹦，你的摩托车蹦蹦蹦的时候，其实那个蹦蹦蹦是要你往前走往前冲，我们的任何情绪都是往前走的动力，情绪就是动力。好，简单的讲，有情绪就是有动力，有情绪就是有把这个行动化成事实的这个动力。好，所以情绪就是能量的一部分啦，你在处理什么呢？你在处理你的恐惧吗？不是，不是。你在处理你的悲伤吗？不是。好，这些悲伤、这些恐惧、这些害怕、这些快乐、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是能量嘛，那些能量全部都是创造性啊，那些创造性全部可以用在情绪网络上啊。如果你有一种深度的情感，就表示你有一种深度的表现方式啊。那我们在人生当中不是在累积某种深度的情感嘛？比如说你很卑鄙啦，好，那你就一直在用这个卑鄙的说法不断在塑造你的人格，不就在一直在堆积着那个卑鄙的这个情绪能量吗？那个能量被加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人会卑鄙的方式来表现你自己啊。那快乐呢，说这个人看到他就好快乐啊，好，如沐春风，就远远的走在他旁边都可以感觉到很大的快乐。这是我的朋友去参加那个拜伦凯蒂的工作坊回来告诉我，他说他远远看到他，他就感觉到那一副非常喜悦的感觉出来。好，所以这就是一种情绪的累积啊。如果你现在不敢吃葱，累积到一个程度呢，跟葱有关的任何东西你都不敢吃啊， 我一个朋友不敢喝牛奶，因为小时候被灌奶，到后来是连豆浆也不敢吃，起司不敢吃，或者是任何白色的果汁他都不敢吃，因为它很像牛奶。所以那种对牛奶的害怕呢，它累积到一种深度的情感，而这个深度的情感变成他在这一生用这个深度的恐惧、深度的情感去体验他所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好，所以我们的情绪就是一种强烈的电力，我们的情绪是一种强烈的行动力，我们的情绪它是一种强烈的创造力。好，它透过什么呢？透过吸引力法则，透过网络把这些事情吸引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的情绪是一种电流，它是一种温度，叫做热情。好，它是一个有光谱热度的东西。我很喜欢听一首音乐叫做橘色温度，或许大家也听过，这个橘色温度是在蜂巢唱片上的，好像叫做三颗猫饼干吧，这里头我觉得橘色温度还蛮好听的，橘色也有温度的，那我们的想法是有温度的，我们的情感是有温度的，有温度有能量有流动。那因为在一个情感的网络说行上面，所以才会有心电感应啊。你跟某个人有心电感应，不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啊，或者是母子关系，不是，而事实上常常是什么，是你们之间的连结，就是那种情绪的交流。我一个同事跟他的弟媳妇非常有心电感应的沟通能力，比如说他今天在上班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说，啊，今天我的弟媳妇要煮薏蜀黍，他回去就真的看到他在煮薏蜀黍，并不是他常常煮，而是他从来没煮过。这种心电感应的沟通，其实应该是到处可见，只是你稍微用心一下，你就发现如果跟你有情感上的连结的人，通常你跟他会有很强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当然很好的这个伴侣啦，或者是家庭中的成员啦，像父母跟孩子之间应该都会有很强的心电感应的能力。不过呢，如果他再也不跟你联系的话，或者是他根本讨厌你的话，那个心电感应的接通就可能会比较差一点啦。好，所以我想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其实你在提到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创造形式，而创造形式它在创造的过程，它还是透过一个网络的方式嘛。对，赛斯的网络方式，或者是上一层，我们说我们的物质层的上一层直接就是电信网络，而那个电信网络不是我们以为的电力公司那个电啦，不是那个电，而是心电，是情绪电，是由情绪所构成的网络，而情绪本身就是一种心电的网络。我觉得这个概念你不妨放在心中了，然后你从这样的概念当中你去思考一下，你就能够了解。包括佛教的说法也是一样嘛，像佛教的大涅槃经提到一禅提人啊，杀父杀母无恶不作的人也可以立地成佛。那这个对大家来讲，就是说，哎，佛教不是在讲因果吗？没有，他在讲，他们在描述的是情绪、能量、深度情感的部分。好，当深度情感改变了，当情绪能量改变了，那么状态当然就改变了，不会一直沉在原来的那个位置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根本就不是在谈因果嘛，他在谈情绪能量的问题，再谈深度情感的问题，再谈心电情感层面的网络的问题啊。好，我在这里再做一次 DJ， 我把前面大瑞资料第187个对话后面一点的资料，大概不到一分钟吧，放给大家当参考啊，各位稍等一下。
如果你对头脑说，给我留住那些频率，头脑肯定不会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就是你们唯一的沟通方式， 也就是你们的头脑。心情绿不仅能带入资讯，还能带入改变，物质结构中的改变，那儿有很多更改，因为你们的全息图只能以频率的方式改变，所以全息图结构将从频率进行更改，然后资讯又通过频率被带入。
各位，所以是频率问题。好，那对赛斯的情况来讲是怎样啊？他是用什么样的情感强度，用什么样的频率呢？赛斯说呢，我们以我们只称之为温度跟电磁的影像来沟通。好，那温度的话就是热心嘛，当你热心，我们说我们的心是热的，当然有温度嘛，所以它的英文是用 thermal 来表示，它说有一点温度，有一点热心，当你有情感当然会有一些热心嘛，当你有热心的时候，那再加上电磁的形象，那个 images 那个电磁性的这个影像来沟通，所以他们的情感状态、情感强度是化成这个电磁影像跟热心它的温度，而那些影像在一个系列当中呢，在一个系列当中呢能够拥有更多更多的意义，所以他们在沟通的方式是用影像，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深度的情感、他们的热心来沟通，也就是当他把情感弄深的，这个深的情感呢会变成一个影像的状态，那这影像状态呢传给对方的话，会有多的多的意义。各位去想想看啦，好，如果说你今天去看一部电影，然后这样讲好了，你看到飘，好，跪在那边向老天爷祈祷，好，我发誓怎么样怎么样，假设是这样的话，好，那你看到那个图片，你要把它画成文字，你把文字写，不管再怎么样写的再好，你还是没有办法表现那个电影的图片，就那个图片就好了。那如果是一个电影，它所能表达的意境，所能够告诉你的，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荧幕，比如说它造出了海滩、海风、小岛、树林，它拍出来给你这么看一眼哦。如果要文字叙述，要写多少才能够描述的干净呢？就算怎么描述，你也还是描述不干净啊。所以这里他们用的方式是用我刚提到的那个心电网络，然后心电网络因为它带着强烈的情感，这个强烈情感压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变成影像，而这个影像就像我们的生生世世的所有的转世自己都会变成影像存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把这个影像压缩了以后直接传到对方的感受里面，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传过去，所以对方能够感觉到的是多得多的意义。好，那从电影的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他说一个系列当中那些影像呢能够带很大的意义，那其实人类在几万年前鲁曼尼亚人的时候就已经会这一招了啦，他已经会这一招，所以鲁曼尼亚人他们有很深的情感，鲁曼尼亚人谈恋爱或鲁曼尼亚人的好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比如说你去过什么样的游轮啊，你碰到你的朋友是把你去游轮的感觉直接把影像投给对方，而对方感觉到了，那各位鲁曼尼亚人为什么能做到？至少有这个网络他才做得到嘛，只是我们没有学会这个网络，如果说我们学会了怎么去操作这个网络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我就直接把我的这个照片直接丢给你啊，好，那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连梦境都可以直接到我家来看到我们 家人的话，怎么不可能说你把一个想法丢给对方而以影像的方式丢过去呢？好，在很多心想事成的工作坊，老师们都会教你们怎么去把未来的 世界未来你的愿望呢，把它画成一张图，好，因为那个图哈，具有一个成像的情感强度，而那个情感强度呢，常常具有很大的意义，好，就好像我说的鲁曼尼亚人，那鲁曼尼亚人的缺点是什么？鲁曼尼亚人的缺点唯一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承受感情，所以当暴力在他的眼前的时候，他立刻昏倒，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部分。好，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呢？你要承受得起这个情感的冲击的，好，所以赛斯说呢，沟通的强度是依赖在其后的情感强度。各位，你看到情感强度了吗？为什么沟通的强度，那个影像投射的强度，甚至于我们转世的这个经验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是可以透过我们在这个转世当中的情感强度，好，来当作是一个沟通的强度的依赖。而这个情感强度，他说这可能会引起你误会了，但是我觉得不会了。包括我们的很多心理学啦，好像存在心理学的说法呢，他常常会教你说，你把你这一辈子当中哈，最有情感的部分把它列为第一项，好，那用这种方式去排列，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啦，不是欧文亚龙先提的啦，好，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一个人一定是按照你的情感强度在编你自己的电影，你的我刚讲到的那个电子相框，好，只是这样子而已啊。赛斯说呢，我们的确是有跟你们所谓的情感蛮相等的东西。他在讲他用情感强度在传递，对不对？那他的情感到底是什么？他们既然没有身体，不需要吃饭，不需要交男女朋友，那他们的情感是什么呢？所以他说，不是你们所知的爱恨或愤怒，不是这些东西哦。好，那个部分的话，都是我们说的创造力的强度啦，不过是在我们物质界才会起作用，对他们来讲的话，这根本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创造很多形象啊，他们可以创造很多的不同的生命形式，怎么会有什么爱恨愤怒呢？所以没有啊。那他们的情感是什么呢？他说，对你们的情感来讲，对我们现在的爱恨啊、愤怒啊这些情感的话，对他们相比的话，几乎是比较相等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最恰当的描述是更远为伟大的心理事件跟经验。心理事件跟经验，赛斯的情感是他的心理事件跟经验。好， Greater psychological events and experience，这是他的原文的描述方式，他们的情感是他们的心理事件跟经验。好，我再说一次，他们的情感是他们的心理事件跟经验。所以我们是不是到一个程度，我们应该也是这样，是我们的心理事件跟经验在三度空间的物质化。好，这个呢跟我们的内在感官是有关的，所以我之前提过，他们在用内在感官，他们用他们的心理结构，他们用他们的感觉基调，而他们是有意识的在做创造，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他说在本章的结尾我会解释什么是内在感官，事实上他在其他地方已经解释过了，在早期课第一册第二册都已经解释过了。此地只说我们有强烈的情感经验就够了，虽然他跟你们的这个情感经验是很不相同，大异其气，但是呢他们的心理结构跟经验其实限制是比较少，而且是更加的开阔。好，因此我们也会觉知整个情感的气候，而可以对他反应，因为他比较开放，而且呢能够操纵的比较多，所以他的限制是比较少的。各位去了解，你了解这整个架构，我们跟他的不同，那他们操作的不是我们的这爱恨情结，我们爱恨情结操作到一个程度，我们了解之后，我们会操作什么呢？ 操纵心理事件跟经验，而且是跟内在感官是有关的。跟内在感官有关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是用整体自己的方式去创造心理事件跟经验。我在这里先再当另外一次 DJ， 我再放一小段给大家当参考。
我们具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尽管内在感官在很大程度上与你们自己的情绪有所不同，内在感官更加不受限制，而且更加广泛，因为我们也觉知并且对整个情绪气候作为整体进行回应，我们更加自由地进行感觉，进行经历，因为我们并不那么害怕被一扫而空的感觉。比如说，我们的本体并不感觉会受到另一个人强烈情绪的威胁，我们能够通过以那种现在对你们来说不自然的方式游历情绪，并且要把它们转换成为创造性的其他方面，而不是那些你们熟悉的方面。
所以这里提到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去感觉跟经验，他们不那么怕被情感所席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有提到那个鲁曼尼亚人嘛，他们有那种暴力的情绪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昏倒了。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很怕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担心这个恐惧，我们担心那个痛苦，我们担心很多的状况发生在我们身上。像今天有一个老师啊，高雄老师，我不是刚提到吗？他想要开赛斯读书会，也是免费的。好，但是他问我说，他会不会跟我一样被人家停掉？所以他很怕某个情绪席卷他，然后他不敢去经验。我们也是啊，我们可能想爱又怕受伤害，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不敢走自己想走的路，我们不敢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就对的啦。好，我们为什么要隐瞒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不敢走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不敢行过我们情感的状态，我们怕被席卷了。好，我们怕自己太过忧伤，或者是太过恐惧，或太过任何的一种情形，我们怕被我们的情感所席卷。有时候连爱你都不敢真实的去爱，因为你怕万一爱下去的话会受伤。所以我们处在一种不敢完全的按照我们的情感去表达我们自己的状态。而赛斯因为他知道形象是意识创造的，他可以换各种不同形象，所以他根本不怕情感的袭击。这里提到我们本体不会担心被威胁，为别的强烈情感所威胁。很多人翻译成别人的强烈情感啦，不过我看英文它并没有别人这个字，它只是用 another。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本体，就赛斯的本体，不怕被威胁，因为他不怕被别的强烈情感所威胁。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的，因为不一定是人啊，可能其他部分也会威胁到他。好，这里赛斯说呢，我们能以一种现在你们还不是很自然的，非常不自然的方式理由过你的情感，好，并且将它转移为其他非你所熟悉的创造面。我们的任何情感，包括我们的恐惧，包括我们的忧伤，包括我们的痛苦，都可以转移成我们所熟悉的创造的那一面。情绪就是创造能量，好，它就是落差，它就是不平衡，好，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自然的，我们碰到困难的话，我们立刻想把它扭转掉，我们碰到伤心，我们立刻想要快乐，好，我们碰到 身体不舒服，我们立刻想要恢复健康，但是某些身体的状态是你心灵的投射，而我们的情绪又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能量状态的话，那些能量本来就是创造力啊，为什么不能忧伤呢？为什么不能恐惧呢？你就老老实实在恐惧里头，你反而知道它是一种创造，是我们不熟悉的创造面而已。所以对赛斯来讲，还是那一句话，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他自然而然的履行过所有的情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他只是知道所有这些情感状态都会变成他的本体能够使用的创造的层面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各位你会问，为什么赛斯你去当什么乞丐婆干嘛呀？好，为什么你当一条狗干嘛呀？好，为什么你当黑女人干嘛呀？你怎么不创造好一点的？我们在现实的世界，我们就说，哎呀，我要创造怎么美好的生活？人家赛斯在创造黑女人呢，人家赛斯在创造11个孩子的妈耶，人家赛斯在创造根本没有饭吃，饿肚子，然后冷到哈、快要冷死了。只要天亮了，他们都觉得是一次的胜利。那他在干嘛呢？他们理解这些情感都是最强烈的创造面。好，所以理由过所有的情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知道他死不了，他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意识创造各种不同的形式。好，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如果说一个人想要控制情绪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我在这里再放最后一段录音给大家听，稍等一下。
我们并不感觉需要控制情绪，因为我们知道，从根本上来说，控制情绪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在你们的系统中，他们看起来很麻烦，因为你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利用他们。只有现在，你们才正在学习他们的全部潜能，并在学习与他们相关的创造性能量。
各位对这一段有什么感想呢？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想隐藏情绪，想要控制情绪。好，不管你是隐藏也好，你是控制也好，你是转向也好，你是想改变你的情绪也好，不管哪一种，好，情绪就是情绪，情绪就是创造面，情绪就是潜能，它跟我们的学习以及跟我们相关的创造性能量是有关的。各位，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才会真正发现到，好，创造的电能，创造的能量是那个悲伤，是那个恐惧，是那个害怕，好，是那个不如意。所有我们觉得恐慌的、悲伤的、痛苦的、快乐的，不管哪一种情绪状态，都是情绪能量场、情绪能量网络的电信通信方式，它都是一种创造力的方式。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电信网络当中，我们在学的是什么？是学会它的潜能啦，学会恐惧的潜能，学会忧伤的潜能，学会用这个当中的这些情绪状态做创造性的工作，看到我们怎么操纵它，怎么吸引其他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但不是去移转情绪。因为根本上来讲，赛斯说呢，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控制情绪，他们没有在控制情绪，而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去控制情绪，而且是不可取的。好，我们的情绪的隐藏，我们情绪的控制是不可能的，是不可取的。这样有清楚吗？各位，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样有清楚吗？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样有清楚吗？控制情绪是不可能的，控制情绪是不可取的，隐藏情绪是不可能的，隐藏情绪是不可取的。这个是灵魂永生第一章，好，开宗明义破题，好， 起承转合的起，就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电信场，这是一个心电感应的能量世界，我们是用我们的情绪在做创造，是那个不平衡产生精密的操纵。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控制情绪干什么呢？我们看看赛斯超，他说在他们那个层面，他不觉得需要控制情绪的。为什么呢？因为控制情绪是不可能的，隐藏情绪是不可能的，也不可取。他说在你们的系统中呢，他看起来是很麻烦，他用 troublesome、来形容了。我们有这个情绪，比如说我现在很忧伤，那好了，这个 troublesome 我要赶快 去解决它。好，这个 troublesome 有可能是引起别人麻烦了，但更主要是引起你自己的麻烦了。那些欢愉欢愉成惹别人厌，我觉得不是惹别人厌了，是假如说你有恐惧的情绪的话，你恐惧的情绪是对你来讲已经很麻烦的啊。但是我们没有学会怎么去应用它呀。那各位，你觉得你是学平静吗？真的吗？我们真的在学平静吗？假如说你真的在学平静的话，各位，那么就没有情绪能量了哦。好，也就没有创造力了。是的，你可以用一种超脱的方式看你的情绪状态，但是你的情绪还是情绪。好，当有的时候只要按照圣经的说法就好了。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你如果今天有任何的情绪状态，好，任何的悲伤，任何的痛苦，只要到日落之前感谢它就好了。那经过一天就不要再去想了。换言之，就是我们学赛斯的，或者是对宗教有强烈信仰的人，你有情绪是很 OK 的，好，只是不要过日落就好，不要一直拖下去就好了。好，功夫强的人可能十分钟就 OK 了，你气到半时然后开口大骂，十分钟就 OK 了。好，但是不是你要去隐藏情绪啊，不是你要去控制情绪，更不是你要去学别人告诉你说我怎么样转化我的情绪。情绪怎么转化啊？情绪就是你的能量啊，情绪就是你的创造力啊，你干嘛要转啊？就好像你在开车子，然后你的引擎嘣嘣嘣，你这个时候是把脚踏板放掉，它就开始跑了啦。好，那你嘣嘣嘣，然后再把这个全部的这个能量全部把它放掉，那你在干嘛呀？你在找自己麻烦吗？不然你在嘣嘣嘣干嘛啊？所以平静是某一个跳开自己在看自己的那种状态。好，我们可以有一个平稳的心，就好像赛斯他们是在某个内心里面他们是平静的，可是在平静之下他不隐藏不控制他的情绪。平静的意思是他不害怕，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所以他处在一个心流的状态，这是平静的。可是有的情绪呢，他会观察他，他会有意识的知道他是一个创造性的能量。各位，我们既然在一个电信心理的这个网络里头，情绪的网络，情绪的电信网络里头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怎么去控制情绪的话，我们就没有学会控制它的全部潜能啊。而且这些学习是跟我们的创造性有关的。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值得我们参考。好，然后呢，今天的课程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课程，虽然我换了很多段录音，可能会影响你去了解这一段的内容，不过呢，这一段如果你稍微好好看一下，其实再加上第二章的内容，你会很清楚的了解一件事情，什么是心电感应，什么是电信实相，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就直接可以创造实相，或直接跟别人做吸引或沟通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就在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形象在操纵我们的创造性能量，在学习我们的潜能。所以改变形象，改变频率，根本的重点是在什么？在于我们对我们情绪的理解了，我们怎么去从我们的情绪当中去观察。好，整个灵武永生，我在十几年前啦，好，有一个高雄的朋友问我说，如果你看灵魂永生你怎么定义它？我说四个字。他说哪四个字？我说情感深度。 这是十几年前我还没有看早期课的，没有想到我看了早期课回来，我还是有同样的看法，因为情感深度就是这个情绪网络或电信网络当中最主要的创造性的能量，它就是我们学习的使用它的全部潜能的一种方法，它一定跟我们的创造能量是相连的，它就是创造的电力啊。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好，那诚心诚意的奉上我诚挚的祝福，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